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上册的讲义，在前面有，现在来拿好吗？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今天还是再讲一点，还剩下一些要提到。就是约翰福音其中一个技术的特点，就是砍啊，有一些是很独特的。约翰标出关于看这一件事，也有一些经文是很自然的啊，一般我们也会就是很自然那样讲的看，但是总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题目，是圣经里面神的真理当中一个非常要紧的事，也有可能是被有一些人有点忽略的事情。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是不是？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个是，约翰前面在记载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上耶路撒冷过节，像律法所规定一般的以色列人男丁都要做的事。可是他在那边洁净圣殿啊，赶出在那里做买卖的人。后来他跟他们对话，说了一些话，然后约翰就记了这件事情，这句话。约翰很明白的说，有一些人是因为看见神迹就信他。他说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可是紧接着那一节二十四节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信的。他晓得那些因为看了神迹就信他名的人，也有可能很快就会为了别的原因就会否认他，甚至攻击他啊。所以约翰明白的讲，约翰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明白的讲，你看见神所行的神迹就信，这种信是多么不可靠的啊！不是那样的信不好不对，不是的，但是那是不可靠的啊。在这里他说他们因为看见神迹，我觉得我们可以因此把它引到另外一方面，那就是那神想要我们多看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被用来指着神迹的那个希腊字有记号的意思，这是我们中文的神迹两个字可能比较没有表现出这个意思来。可是像英文的在表达神迹的时候他就用了记号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词叫做神迹奇事，奇事一般英文会用 miracle 来讲它，可是在新约圣经有一些英文的译本他用 wonders 来讲它，就是奇妙的事啊。神迹奇事就被常常被翻译成 signs and wonders， 就是记号跟奇事啊。所以神迹有记号的意思。我想神想要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你从这个记号看见记号所想表达的东西。它既然是记号，它就不是主体，或者说不是我们最应该注目最应该 看重把它专注在那里的事，对吗？那只是记号而已。嗯，既然叫记号，一定表示它有所代表的，那一定是那个它代表的才是重要的事，对吧？记号应该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探究，到底当神行一个神迹，叫我们觉得是一个奇事，一个使我们觉得奇妙，那是一个 wonder， 是一个 miracle 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要看出那个背后神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想要我们知道什么。简单的说，神要我们认识他。嗯，所以在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地方，当他们看见耶稣居然可以用五个小小的饼、五条小鱼，就可以叫那么多人吃饱，五千人以上吃饱，那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可是主紧接着告诉他们的话，都引向他自己，说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神迹这个记号所想要代表的是主自己，对吗？所以如果这些人他们看到神迹，在惊叹之余，他们能够让眼光更锐利一点，看透那个记号，而能够直望向神，他们的生命将要多么大的不同。如果那个时候有更多人这样，我想福音书的内容一定会改写的。你知道，不是只有神行神迹而已。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记号的世界里面。你知道，我们今天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记号的世界。我们琳琅满目的看到的一切的事物，有许多其实都是记号。事实上，保罗讲到这个世界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世界的样式将要过去，你记不记得？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在什么地方讲的？你知道吗？那是在讲我们一定会觉得那个是很实际的事情，我们也很看重的事。他在讲婚姻的地方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就是在讲婚姻的时候，连婚姻、爱情这种我们觉得是最实体，我们也最看重的事情，他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啊。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世界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圣经在描述天堂的时候，如果启示录最后两章我们可以说那是在描述天堂的话，那么启示录最后两章描述天堂的时候，它多半都用世界上的事物在描述，不是吗？一座城、一道河、珍珠、黄金、太阳、月亮、树木、花果、叶子，这都是世界上的事。所以世界上的事，神这个造的这个世界，我想我们说它是一个记号并不过分。整个世界是一个伟大的记号，世界里面的各样的事物有许许多多都是记号。我想那个意思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这些东西了，因为那是上帝造的，而且神在其中彰显他的奇事，彰显他的神迹。我想我们应该看重这些，我们在地上好好的生活。可是另外，它仍然不是一切事物的主体，仍然不是我们应该完全专注的事物，它只是记号而已。一定要越过这些，直望向记号所代表的真实的事物，对吗？我不要用标准答案说所有的都是讲耶稣，我想我不要这样讲啊。我想最好我们都各自去揣摩去思想，因为你生活当中各样的事物，它如果成为记号，它所代表的事物， 我想我们大概也不要太化约的说就是耶稣，因为他代表了跟主耶稣有关系的各个层面，主是丰富的，对吗？他代表了什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去斟酌，去揣摩，好帮助我们更跃进主的一切的丰盛里面。所以这世界上的事，如果是记号，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上帝造的大自然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其实在我们四周还有许许多多，包括我们人类的行为，还有许多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一个记号。我们刚刚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婚姻、家庭等等，那是一个记号。财富是一个记号，你知道吗？财富是一个记号，友情是一个记号，爱情也是一个记号，婚姻、家庭是记号，的事业有可能是一个记号，国家很明显是一个记号，因为主讲到天堂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说那叫做天国，或者叫神的国。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说，有一天世上的国都要不见了，因为世上的国有一天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国家是一个记号。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受媒体影响那么在意谁做总统，谁选上什么，国家怎么运作，你会在意，不会那么在意。如果你是属天的子民，我总觉得那是其中一个属天子民的特点，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服事，可能也是一个记号，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不少服事，应该在天堂都不再需要那样的服事了。在天堂应该不需要传福音，对不对？在天堂我觉得大概没有人要带小组，所以在天堂我们还要服侍，可是那个服侍好像跟地上的服侍不一样。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地上的事都是重要的，但是它是一个表号，是一个记号。所以有一天地上我们实行的这一切事都将过去，所以你现在就应该学习越过这些，直望向神自己。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四章十九节，一起读。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里撒玛利亚妇人用看来讲，我看出你是先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在婚姻上很混乱的一个女人，她在这里因为遇见了主耶稣给她说了一个，你可以说是知识言语，就是指出按着自然的方式别人应该不知道的事情，指出他暗中的隐情，他生活的样式，他就因此意识到那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就把他的眼光，他看见的事提升了一个 level。 他说：“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希望你能够这样。”我觉得这个妇人蛮懂得记号这一件事，对不对？好，你懂我在说什么？我再讲一次，他眼睛看见的，当然包括了他听见的，他借着这些，就是他一样看见他前面这个人没有其他的标记，跟别人一样，只是一个犹太人， 可是他马上就把他的眼光提升到更上一层的 level， 更上一层的平台。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他们继续对话以后，这个妇人又再次把他的眼光再提升一个层次，一个 level。 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虽然接下去主跟他证实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其实那个妇人并不是不知道，很可能他讲那一句话就是已经是觉得是这样，试探性的想要证实这一件事。你懂那意思吗？你的生命里面每天的生活跟人家的交接，还有你遇见各样的事情，你的反应，你像不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自己反思一下，你有没有经常你眼睛所见的，你却能够很自然的在心里面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往神那里，往属天的方向，往属灵的方向来想事情，来了解事情。这是这个妇人所做的，你知道吗？这个妇人应该她的生活行为就是今天也有可能被人轻看，被人嘲讽，可是主知道这个人里面有什么东西，而且能够被激发出什么东西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贵的妇人。试试看这样思想事情好吗？好，不时的让自己有另外一种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看见。我觉得那个就是圣经讲的一个词，叫做异象。我特别喜欢我们中文翻译成异象。意象可以有两个意思，顾名思义就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奇异的景象，一个是不一样的看见，对吧？那在我们身上，我想这样的诠释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试试看吧。请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一起来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很喜欢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中文的四个字，叫做见子而信。见子而信，其实我觉得这四个字应该说出了自古以来普天下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们跨入这个救恩的门的时候，他们的经历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说明。他们的见，他们的看见，有可能在不同的情景，也许样式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是都可以这样说，我们看见他我们就信了。无论你是怎么样看见的，主说那是父的意思，神的意思，神安排的这个救恩就是想要人，就是给人预备了一条道路，你可以因为看见他而信。所以他使他的儿子来成为肉身，来让人可以看见，对不对？见子而信。其实这个从见到信就经历了我们刚刚讲的事，就是你看见的是肉眼看见的，别人也都看见， 可是你却从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好像提升了一下，你就从肉眼看的就穿透这个来直望向更深层的，或者说更靠近神的本体，而能够真认识神。那样的认识就会使你信，使你会全然委身，使你投身在其中，使你依附在其中。那是真正的信，那样的信会使我们得生命，而且使我们得救。这里说见子而信，我觉得应该还包括一个意思。神的意思要我们见子而信，应该不是只是说那是一个进到永生的一个方式而已，一个步骤而已，而是那是一个我们能够得永生的一个本质。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见就信，然后你得永生，但是那意味着你会继续的看，继续的看，一直的望向神，不停止的看。我们的看跟信是相关的，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可是我们这样见而信之后，我们还会继续的看，继续的看。我知道我讲的这些字眼都是很简单的字眼，可是这正是约翰福音的特点，他讲的含义却是很，你说深奥也可以，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深奥，而是因为他不是像肉眼看见的这样，而是我们刚刚说的，让你的眼光升到一个更高一点的层次，要有那样的看见。神希望我们这样子，好吗？我们讲过英国的传道人斯布珍，他是关于这一件事情，大概是最教会历史上最杰出、最生动的例子之一了。他就是借着望向神而得救的，或者说确定自己的救恩。神那一天对他说话的经文是圣经里面讲到望向神，很直接也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5:22。那你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中文把它翻译成仰望，后来就被基督徒了解成诠释成别的意思了，变成倚靠啦、信靠啦，有需要来到神面前得到他的帮助啦等等这个意思。开篇呢就很简单的意思，你总没有那个仰也可能好一点，就是望的意思，就是叫你看。地极的人都当看向我，就必得救。所以斯伯人他明白这个意思，因为他们英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成那个样子，所以他就是这样诠释，他当时就是这样，他看就看见了。然后接下去他这样叙述，他说他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他继续的望，继续的望，他说他是望眼欲穿的望啊，望眼欲穿的望，那是他一辈子的生命的样式。我常常引用他讲过的一段话，好像他自己在叙述他一般生活生命的样式。他说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这是斯布登说的。我看着神，神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他去世以后，人家在他的墓碑上放了一首诗歌，我不太记得，不太确定，有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要放的吧。那首诗歌也提到望，他说自从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 那首诗歌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自从我望向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藏在我心，永志不忘。那是一个从得救，从望开始他得救的生命，一直到他在世上的旅程结束，用来定义他整个的属灵生命的，就是望。这施布真的一生，这就是一个关于望一个最生动的一个例子。我在讲这个特点的时候跟大家讲过，现在今天快要结束这个特点，我问你一下，你经过这三四个礼拜有没有真的像我所期待的一样，你所听的，你所思想的，影响了你生活平常生活的样式，影响了你怎么用你的眼睛。当然你知道我不是指的外面的眼睛，但是你还是要外面的眼睛，这是一个记号，借着外面的眼睛的经验，你能够去揣摩去明白那个里面的眼睛所看见的。有没有影响你这个？我希望有。我们再看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二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二节，这个是主耶稣一直在讲一些那些人听得皱皱眉头摇摇头一脸困惑，他一直在讲，我把我肉给你们吃，把我的血给你们喝，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事实上他的意思是不吃他肉不喝他的血没有永生，所以你一定要做的事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主知道他们为这个议论，就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然后接下来讲这一句话，六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他在讲什么？你觉得？我的了解是这样，看看有没有道理。好像主，预先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会升到父那里去。那个时候他们最好能够看得见，就像伊丽莎必须在伊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看见，否则他就得不到祝福，你还记得吧？所以好像主在很早，这个是在传道的早期就已经讲这一件事。当然后来他还会继续的讲，他要他们继续的看他，就是到有一天他将要被接离开他们升天，希望他们还会看见，到时候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头的地方，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带着一些门徒被接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到天上去。好像你知道在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就跟他在地上不太一样，他有时候会忽然出现，他们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也就是他不是从远方慢慢走过来这样，然后记者把他们门都关，他忽然就跑出来，对不对？所以他们以为是鬼。好像他有时候离开也是这样，像那两个门徒跟他一起吃饭剥饼的时候就认出他来，然后耶稣就不见了。路加是这样记载的，听起来很像在讲灵异片或者是个科幻小说一样，可是我觉得主在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是要他们开始习惯学习将来在圣灵里面的光景，在圣灵里面就不再是像在肉身一样主在旁边就是在旁边，所以他们需要用另外一种眼光，用另外一种信心，甚至需要他们的努力来保持神的同在。 可是当主复活以后，最后一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离开他们，他不是忽然不见了。神安排了一个一点点时间，有一个短短的过程，就是他被一朵云彩接到天上去，显然是逐渐逐渐的上升，然后不见了。有可能主在约翰福音六章62节讲的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倘若你们看见人子被接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了，那我们都知道那些门徒他们做了我想是对的事情，就是当他被接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没有被别的事情分散注意力，那时候有可能天使已经在旁边了，门徒好像没有去注意天使，他们定睛望天，路加是这样记载的，他们目送他离开。我想主希望他们这样，从此以后他们的心就被一个方向所吸引，他们知道他们所有的生活都要在这一个看见里面来生活，就是一个属天的看见里面来生活。我想也许这是类似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他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是在哪里，对吧？哦，所以他们因为饱爱耶稣，所以当主升到天上，他们的心就随着有一部分到了哪里。他知道他们都知道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在这个属天的亮光里面来生活。你我当然没有列在那些门徒当中，我们活在那个之后已经过了2000年了，可是我想我们并没有太困难了解或者经历当时门徒的经历。今天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像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好像我们望着他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如果你说你被圣灵充满却不知道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我会有一点质疑你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因为那是圣灵充满最主要的目的，要让我们看见今天主坐在父的右边。圣经提到圣灵浇灌下来 的背景是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记得吧。对，耶稣升天跟圣灵浇灌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圣灵来就是正是要把主升天这一件事带给我们，不是只带给我们知道这一件事，而是要把那个天也带给我们，因为他要把耶稣带给我们。可是他因为耶稣仍然在天上，对不对？所以并不是每一次你祷告蒙垂听，或者你里面你的圣灵感受到有神的同在，好像耶稣就从天上再下来一次，来到你这里跟你同在一下，不是这个意思。他一直在天的，那是他原来所在之处，所以他来。如果你今天说你里面有耶稣，你有神的同在，你应该知道耶稣是把天一同带来的。这是为什么诗歌诗人会写着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的意思。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明白这个，我不是在给你讲一个知识道理啦，我在讲的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这是主说的，我想主用这个来定义了我们在世上度日的样式，就是一直望着升上高天的耶稣，直望到你自己仿佛也置身其中。无论你觉得是耶稣来临到你把天带下来，还是你被带到 他的旁边与他同在，在属天的境界都是一样的意思。会有一天来到，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你所进入的光景就是永恒的光景，那就是天堂的意思。我想请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九节，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众人都欢呼簇拥着他，而且把他们所做的事用了犹太人包括他们拉比教导他们关于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的情况，他们用这种规格来对待耶稣。所以有一些法利赛人看见这种光景，那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其实法利赛人是从心里面很强烈的表达他们的感觉，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中文和本翻译的时候少翻了一个看哪，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原来光这一节就用了两个看哪，我把他原来怎么写的，约翰怎么记载的，读一遍。他说：“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看哪，世人都随从他去了。”他们表达他心里面的强烈的感觉那里面我想混杂有嫉妒、愤怒、用什么词可以表达那种感觉，就是赌博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轮牌会停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会赌输还赌赢的那种感觉了。我想他们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主带着荣耀来，连小朋友都晓得都意识到那种氛围而欢呼歌唱，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完全在另外一个情绪里面？我想他们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看啊，他们在看，他们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我们讲了这么多次，你是不是已经充分的明白我们怎么看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还有我们怎么看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能说神没有给我看见，不，他们这些人都看见一样的景观，不同的反应这些法利赛人讲的话透露了他们的失望，可是也因此透露了他们一直看的，他们注目，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如果他们多注视神和他的荣光与丰盛，如果他们有这个期待，他们就能够认出耶稣是这样的。他们没有，我想这些法利赛人一定是包括了许多当年藐视施洗约翰的工作，没有去接受他的洗礼，没有经过悔改，所以没有预备好他们的心的人他们就让他们的心一直倾向于有另外一个眼光，而他们自己觉得他们看的都是对的，因为是他们眼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主的荣耀喜乐，他们注目的是他们自己的身份地位成就，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也引以为好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容耶稣来 拆毁他们的产业。悲哀的事，对不对？听这样的道，读这样圣经的人，多半已经坐在教会聚会，所以我们多半读的时候不会觉得我们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对，你说的没有错，你不会像他们那样。可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某一些情境里面哦，我们会有类似的事情，也因此有可能会失去一些福分的。比方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差不多100多年前吧，英国因着穆迪的布道，有一些年轻人，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不但得救，而且献身，其中有好几位献身要来中国宣教。那当时在第一波的热潮里面，有7个很优秀的年轻人，英国年轻人献身为中国宣教，因为其中有5位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大家就称他们叫 Cambridge Seven， 就是剑桥七姐。剑桥七姐中的有一位是这7位里面特别有名的，他叫 Charles Dott， 我们他的中文名字好像叫史达德，大概是他在当时不是因为他要宣教，而是他原来就已经名闻全国了。他是全英国的板球，你知道英国的很重要的运动，到现在还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对不对？他是当时英国的板球界的头号高手，可是他现身为中国。我不是要讲他的故事，而讲他的妻子提到的故事。有一次他们到中国，在上海，有一次但是他们刚到中国不久，所以还在上海，可能在学语言啊等等。然后他的妻子在带领一个聚会，是英国人的聚会，因为有一些船靠岸以后，那时候正是列强在努力的跟中国通商的时代嘛，哈。所以那些英国的船只靠岸以后，那些水手就上岸玩啊，做什么啦？可是有一些水手是基督徒，也有一些水手被邀请来参加聚会，所以他们有一个水手的聚会。那他们在有一次在这样的聚会里面，他们选了一首诗歌，我们宣道诗，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译作“兴起，兴起，为耶稣”。不是吧，我们宣道诗不这样翻，我们以前唱的诗歌这样翻，宣道诗怎么翻都忘了，大概类似这样。他原来的歌词就叫做 Stand up for Jesus， 那站起来的意思，可是翻译成兴起是对的啊。他们唱了一遍以后，有的水手就站起来说，唱这样的诗歌好像不应该坐着唱，因为他的原来歌词叫做 Stand up for Jesus 嘛，所以那些你可以想象那些年轻的水手大家就欢呼起来，说不定还有人吹了一个口哨，然后他们就站起来，然后有的人觉得说站起来好像不够，就有一个水手就轰隆就跳到椅子上去了。我猜他的椅子不是像我们这样折椅，是长条椅子，所以跳上去不会弄坏他。其他人就很高兴，就跟着跳上去，然后他们就哇，你可以想象他们唱那首诗歌唱成什么样的。其实我能够想象，因为在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不需要站到椅子上，我们也常常唱成那个样子的。好，聚会完以后，有一个弟兄，他不是水手，他就过来跟师母讲，跟斯达德师母说很不满意，他觉得那些年轻人这样做太失礼太过分，敬拜就应该要规规矩矩的。 英国人，你知道英国人吧？英国是这样哈。那个弟兄是一个医生，啊，认为应该要这样，嗯。啊，史达的师母温和的跟他说明，他不太能接受。我忘了是第二天还是过两天，他跑来跟史达的师母承认他错了。他说那天我这样跟你讲，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我真的认为他们那样太过分了。但是我回到家，我就发现主就让我看见我好像道理是对的，但是我里面没有光明，我里面是黑暗的。他说我就问主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显然那是一个谦卑的弟兄，虽然他刚刚表达得很骄傲的样子，他就告诉师母说，师母，后来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件事我才能够得到释放。他说我在家里面就跳上椅子，再把那首诗歌唱一遍，好好的赞美神，然后我就得释放了。所以有可能，对不对？我们不一定像法利赛人那样，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某一些情景里面，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这样子的有类似这样的态度，有可能因此失去神的祝福。请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这句话，其实在约翰福音出现不止一次哈，我们读一次，我们读一下。人看见我，就是看见啊，差我来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神。事实上，这是道成肉身最核心的精义之一了，就是神想要我们看见他。可是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也不能看见的光里面的神，如果神能够让人看见，那神的层次就跟人差不多了。我们人所能看见的事物没有伟大到无穷无尽永恒丰满，没有，我们看见的都不是这样的事物，因为那些都是记号而已。但是神用他的智慧，用他奇妙的大爱，他的奇妙的旨意，他来道成的肉身，让我们可以看。虽然成为看起来有限的肉身，却仍然没有限制的活出神的样式来。神的荣美，他的慈爱怜悯，他的正直公义，他的智慧，他的大能。然后主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宣告，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看见神。我刚刚提到这个世界啊，充满了记号，我们眼见耳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许许多的事物你都可以说是记号。可是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次来了一个人，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仍然是在今生的有限的时空里面存在在那里的，但是好像他已经不是记号，而是本体了。我不能完全的这样说，毕竟他仍然是在一个有一点限制的样式里面。比方他在加利利，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就要风尘仆仆的去。但是主仍然做了这样一个宣告，他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父。所以你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一刻，有一个人，他站在那里，他已经不太算是一个记号，而是永恒的本体了。 许多年前我遇见主认识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当时经历的就是像这样，就是我们人家给我们传福音一定讲耶稣的事嘛，耶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那当然我们听见耶稣的事就会在我们里面描绘出一个样式来，虽然我们不列在当时在加利利海边在耶路撒冷亲眼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可是神道成肉身就是使他能够把这些事就是用记录下来也能够传流给我们。所以就像我们读的福音书，或者像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唱的那个加利利的陌生人等等那样的诗歌，都为我们描绘出基督的样式来，让我们可以看见他。而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认识主的时候，那时候不懂这么多道理，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讲就差不多是这样，我们看见的想到的认识的这一位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看见神，我们认识神，而且我们是在像神那样的层次里面认识他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把他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而已，而是知道他是神。我想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而我们今天能够在圣灵里面这样看见他，是比在肉身看见他更伟大的。这是主自己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将来我们会讲到约翰福音14到16章的时候，会再提到这一件事。主自己说：“我离开你们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如果我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就会差他来。他来了。”你们就要再看见我啊！主耶稣认为那是更伟大的事，在圣灵里面，而且在圣灵里面的看见主，比当时在肉身上看见主更伟大啊！我知道了，那个时候看见主，我们读福音书会觉得好像病要得医治比较方便一点，好。这就像今天如果有一个有医病恩赐的人，你也会觉得方便一点一样。但是我觉得神没有不想要我们这样想，他想要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认识的耶稣，包括有时候祷告需要去学习一些功课，需要去斟酌揣摩怎么样祷告才对等等，主认为那样是更大的福气。我希望你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那个本身就在学习宝贵的生命的功课。后面有一句话也有这个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在我刚刚讲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14章19节。约翰福音14章19节，那就是在主耶稣初次应许真保惠师圣灵要来的时候说的话。19节一起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主很清楚的讲，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不再是用那种管他在意不在意都能够看见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你必须要你才会看见的，你必须渴慕你才能够看见，你必须信你才能够看见，你必须到他的面前来，而且来喝你才会看见。我刚刚讲的都是主讲到圣灵怎么样临到人的，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主认为那样的时代比他成为肉身的时代更好，成为肉身的时代比较方便，他站在那边，我很渴慕他，爱他，我看见他， 我根本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我也看见他，我很讨厌他，很气他，不愿意信他，想要他死，我还是可以看到他。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主很清楚的讲，到时候不再是这样，你必须是爱他，渴慕他，要他，到他那里来喝，你才会看见他。主认为那是更伟大的事，你需要经过追求才能够更多的得到他，是一件伟大的事，主这样认为，希望我们也这样认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看见将会是我们的产业，因为我们拥有他，他也拥有我们。就是这位约翰喜欢用这样最简单的话表达了最伟大的真理。他在讲信耶稣的时候，他常常用别的方式来讲，看啊，吃啊等等。有一个地方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不知道那是多么伟大的话哎！他不是在讲你信他啦，你知道他啦，你怎么样啦，他说你拥有他哎，拥有曾经创造宇宙万物，今天仍然掌管一切的，他是一切的一切的那位主，你拥有他。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这里又讲到看吧，二十四节一起来读，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主讲这些话的时候，这是一个祷告，我们称它叫大祭司的祷告。这时候离开他要钉十字架剩下没有几个小时，所以他不是在讲他还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的事情，他在讲将来的事，也就是他前面提到的圣灵保惠师来之后将要有的事。所以他现在讲的不是指着他们跟他在一起会在山上看见他变得形象啦，或者看见他行一个神迹叫拉撒路复活啦，代表的神迹，或者是带出一个场面一个声势，很多人前呼后拥的称他称颂他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所彰显的荣耀。主讲的都不是这些，主讲的是圣灵来以后他们将要看见他，看见他的荣耀。所以主为他们祷告，要这些主所赐给他的人要看见神赐给他的荣耀啊，那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应该要有的始祖的经历。你想到圣灵的工作，常常想到这个并不过分，不要尽想到比较外面的那些事吧，虽然外面那些事也很重要，但是请记得那些都是记号，能够看见他的荣耀。而且你有注意到吗，我刚刚把看见他的荣耀跟看见神迹啦，看见一个大场面啦，看见很多人信主啦，神的工作有进展啦等等区分开来的，那些常常彰显神的荣耀。可是神想要我们越过那些仍然看见他的荣耀，因为荣耀是他的本体，他并不需要借着行一个神迹才能表达他的荣耀，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就是这样，就是到他执事的末了，主仍然把一个焦点放在神的他的门徒心里面，就是他们要看见他，看见他的荣耀，而且他们应该继续把他们眼目定住在这里。就是有一天他升天，他们也要这样看见，从此以后心就被掳掠，他们所有的眼光 就被吸引着注视那个方向，用那个来塑造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